你能离开火吗？没有火也不能活。不但是煮饭吃东西要火，我们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暖气的话，冻也要冻死啊！啊，夏天虽然很热，可是没有太阳的暖气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啊，所以也离不开火。风就是空气啦，更重要。没有空气能活吗？啊，没有空气就没有办法生活的，所以必定要有风啊。地水火风四大，空风都是非常重要。身体是假借这四大组织而成，而生活上也要靠这个四大来保养，才能够生活。啊，《圆觉经》里面说：“四元假合，妄有六根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。”啊。由这个地水火风四元假合而成的身体，就由这个身体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，这六根跟四大，中是内身体，外是外四大，这样的合而共同成就这个身体，这假众缘而共成。这先说明我们这个身体呀，是缘成之生，因缘和合，缘成之生就有这个身体。缘尽则灭，因缘尽了，月报寿满了，啊，无常来了，四大就要分散，四大归元就要灭，啊，这有生必定有灭。虽乃四大扶持，常相违背，这就是分别说明上面所说的行类，行类这两句解释上面所说的行类啊，身形的陶类类罪啊，这个情况就是说明虽然是靠这个四大来扶持身体啊，因为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呀，它有互相扶持的功用啊。怎么说四大有互相扶持的功用呢？水如果没有火，它就没有办法保留这个水源啊。水里面也要有火，水的火就不会太寒冷了啊。水的火而不寒啊，火的水而不燥，火如果得到水的话，它不会太干燥，所以水火虽然是不相容啊，而它能够互相帮助相助成啊，所以四大各个都有它互相扶持的作用，相扶持的作用啊。虽然有互相扶持的作用，可是这四大的习性呢，都是不同的，啊，升降动静不同，啊，例如风是动的，火要上升的，啊，这个水是要静的，啊，而这个地是降的，啊，所以升降动静不同。因此它就互相乖违了，违是乖违，背是反背，虽然有扶持之功，但是彼此又互相反背，就互相伤害啊。那么因此就有生老病死的种种苦恼出来了啊。例如四大如果有一大不调，病就要生，一大不调百一病生，四大不调就四百四病生啊。所以这个四大呀，越它扶持的功用来说，要彼此调和的正好，水也不能太多，火也不能太多啊，地也正好，不多不少， 工业正好适用，不多不少啊，这样子就有互相扶持，有健康的身体。假如四大不调的话，或者是水大再强，不行了，身体水太多了生病啊。火大不调发高烧生病啊，风大不调风太多了喘气等等啊。那么地大不调，地大震强，身体笨重，苦恼生了。所以这个四大彼此的性格不同，常常互相违背，而引起很多很多的痛苦。所以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啊，有生老病死的痛苦的。所以接下去就说无常老病啊，不与人齐。说这个身体呀，是无常老病不与人齐的。无常，说浅白一点，就是死的代名词了。无常啊，就是死的代名词啊。无常老病就是老病死，说简单一点就是老病死。因为它这个文字的啊。啊，文法的配合的关系呀、啊，它不能只写老病死，啊，如果写成老病死不与人齐，这个文法就不雅了，不好听啊。写成无常老病不与人齐，啊，配合下面的朝春夕亡夕亡啊，刹那易逝，这个文法就很漂亮啊，这文法写得很顺，很好读。所以这个无常就是死啊，但是按照经论里面说，无常有三种的意义。第一，念念坏灭无常啊。第二是和合离散无常。第三，毕竟如是无常啊。第一就是越这个时间最短呢、啊，刹那生生灭灭没有停，生而又灭，灭而又生，生灭不停，这就是刹那变坏啊、这个念念之中在哪里变坏？时间很短，念念在变，这个叫做念念啊，坏灭无常。这个道理在前面也曾讲过了啊。那么无常的意义并不是说等到死才无常，现在这个身体啊，生老病死，身住意灭啊，由少而壮，由壮而老，由老而死，这个期间几十年间啊，天天都在变，天天都在变啊，自己不知道，实际上天天都在变啊。我们人呢、啊，彼此如果久没有见面，一见到面的时候，彼此总是要自我安慰一番，说好听话啊。例如我前天在基隆啊，这个参加道元老法师的圆寂之后的啊苦逼传供大典，有好多很久没有看到的，甚至十年二十年之前啊。看到一次之后，一直到这一次才看到的，彼此见面呢，都会说一些彼此自我安慰的话。一见面就说：“哦，很好啊，你不会老啊，你还是从前一样啊，我还老啊，实际上不晓得老了多少了，那么彼此都会说这个好听话，自我安慰。哦，你假如呢，你不会老哦，实际上不晓得老了多少了。”那么这样子安慰一番呢、啊，好像说得蛮好听，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变化，不晓得老了多少了啊。我听到人家说啊，你讲话你别老哦啊，实际上自己是知道老了多少，这是时时在变迁啊。还有一个活合离散无常，这就是指的死了。啊， 因为这个身体是四大五蕴假破而成的，因缘定了就离开，要散灭啊，四大归元就无常来了，就死了啊，这就叫做活合离散无常。世间有为之法，万物有生住异灭，世界有成住坏空，人生有生老病死，必定是无常的，不能永久的。所以因明论说，凡所作性啊，皆是无常，只是有为之法有所作的，通通都是无常的。这毕竟如是无常，一切法究竟是无常的，除掉出世间的涅槃之外，没有一法不是无常啊。那么这个无常就是不能永久常在。而我们这个身体呢，由老而病，由病而死，就是无常。但是这个无常什么时候来，假如事先能够知道的话，那比较好办一点。可是你无常老病不与人齐啊，不与人齐，齐是定齐的啊，没有定期，突然之间就到了啊，谁知道无常什么时候来啊。老它是由少而壮，由壮而老，慢慢会老，这个可以知道的，不得而知啊。如果说你能够活到120岁，看起来还有好多啊，还有一段时间啊。像这个赵都禅师，他住持120年，活到120岁，近代的虚云老和尚也是活到120岁，可是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么几位而已，能够活得那么长久的实际上是很少很少。现代人如果能够活到80-90岁啊，已经很不错了。那么古代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啊，不管他活多少岁，反正是无常的。而无常什么时候来，没有定期啊，不与人齐，没有跟人家定期限，不与人齐，无常没有跟人家定期限，无常什么时候会来谁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也有啊，年纪很轻无常就来的啊，因为这个没有一定的啊，不可能知道的，所以叫做无常老病不与人齐。说到最严重，也可能是朝存夕亡，百天朝存是存在，也许百天还存在，到了晚上无常就来，就死亡了啊。有人在睡觉，明天就爬不起来了，睡觉就睡死了，这种情况是有的。不久之前我才听到一个人，也不过是40几岁，也没有病，好好的一睡到了天亮没有起来，8-9点钟都没起来啊，亲族们去找他啊，去呼叫都没有反应，把门打开一看，躺在床上不动了啊，觉也不应了，把被条翻开已经凉了，整个都凉了啊。那么不晓得死掉多久了，这就是朝存夕亡，夕就是晚上啊啊，说不定白天存在，到了晚上就离开人间了啊。因为这个无常什么时候来，没有人知道的，参拿意识，意识不同转世了。参拿是最短的时间，很可能以最短的时间就变个来世，就是来生了啊。伏羲一段就是来世，很可怕的，无常时时刻刻都会来的，所以世人以过命一水减呢啊。 这个生死四大无常性作
啊，
显示这个世间是无常的，无常要来很快，不晓得在什么时候，谁也没有办法做主的。那么这种情况单这样说恐怕还不明白，所以祖师拿出四种的比方来使人容易明白。下文说，比如春霜小露，束缚即无，暗处锦棚，其能长久。这是四种比方，春霜一种，小露第二种，暗受第三种，锦棚第四种。比是比方，如好像我们人是无常的情况，好像春霜，春天的霜啊很容易就化掉了，冬天的霜可能还要比较支持多久一点，因为太阳不大，春天太阳大，而且又不那么冷了，春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霜啊，如果有霜的时候，太阳一出就化掉了，就没了。这春天的霜消得特别快，显示无常快的意思。小露小天亮，天亮，天亮看到树叶子的露水，树叶子上的一点露水，这个露水一点点，太阳一晒就干掉了。那么人命无常的情况也跟那个露水一样，这两种容易明白，春霜一消，露水一干啊，很容易就干掉了。束缚即无，束缚很快一下子就没了，无就是没有了。春霜小露很快就没有了啊，暖气一来，太阳一出就消灭了，束缚即无，很快就没有。暗受锦棚，其能长久。暗受岸边呢、啊，像这个海岸哦，海岸，比如说下面是海啊，这是墙壁啊，结壁，像这个岸边，如果这里长一棵树，这个岸边这个岸哈、哦，这是墙壁。啊，就这样，石壁吧，石头的石壁啊。那么这个石头泥巴有突出的地方，这里长一棵树，这里长一棵树，下面是个海水，或者悬崖接壁。那么这棵树虽然长得再大，没有多大的用途的，风一吹就倒下去。为什么？它一边靠没有靠的地方了，下面就是接壁了，这么一点点土啊，它没有办法支持多久的。啊，不要说是大台风啊，稍稍有风一吹就倒下来了，显示这个岸边之兽啊，容易推倒。人生无常的情况也像那个岸边之兽一样，很快就会啊被推倒的啊，就会被消灭掉的啊。这是显示无常迅速的情况，还有锦藤。啊，这些四种啊，暗受锦藤都不能长久的。现在这个锦藤的意义比较长，这是一个佛经里面说的一种比喻啊，在大集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人被两个醉象、黄象。印度很多象啊，鼻子长长的那个象，这个狂象来追他，要伤害他。这个人没有路跑了啊，跑到前面去啊，路边正好有一个屋井，有一个井啊，圆圆的水井，而这个水井旁边有一棵树，一棵树，而这个树枝上面正好是到这个井，比如说这个水井嘛，水井旁边有一棵树，这棵树上面呢，这个树枝啊弯到这个水井这边来，而正好这个树枝这边呢有一个藤顶啊，藤啊，有一 有这个草藤啊，从这个树枝一直掉下来，一直下去，下到这个枯井啊，到井里面，到水井里面，这个藤还不算小，一直到水井里面啊。那么这个人没有路跑了，没有路跑，这个象来了，你跑也没用啊，很危险了。那么他只好啊，看到这个井里面可以藏起来，藏起来怎么下去呢？正好这个一个井藤啊藤啊顶啊，这个藤会抓住那个藤下去。那么他就跟着这个藤啊，抓住那个藤慢慢下去，下到这个井里面，让这个狂象看不到，就不会伤害他了啊。那么他下去之后呢，才发现更危险了。这个狂象，两个狂象在外边啊，他出来也死，但是这个水井里面呢，水井下面有四个毒龙啊，三个毒龙，四个毒蛇，在哪里要伤害他？孤井里面三个毒龙张牙舞爪在这个井底下啊，而这个井的周围呢，井的周围啊有四个毒蛇，四个毒蛇要咬他，更危险了。而且他搬的那个藤子啊，这个藤的上端呢、啊，有两个老鼠在咬那个藤，一个白的，一个黑的，白黑两个老鼠在咬那个藤，就是不被这个毒龙毒蛇咬死，那个老鼠咬那个藤，藤一断也会掉下去，也没有命，很危险呐、啊。下面三毒龙，周围四毒蛇，上面黑的白的两个老鼠在咬那个藤啊，还有这个两个狂象在井边啊，在等住，很危险。这很危险的时候，正好上面呢有蜜蜂，这个兽上面有蜜蜂啊，做蜂蜜的那个蜜蜂啊，这个蜜蜂正好有这个蜂蜜啊掉下来，他往上看的时候啊，这个蜜蜂的蜜正好掉到他的嘴里，掉到他的嘴里，好甜哦，他知道那个蜂蜜好甜，有五滴的蜂蜜到他嘴里，他一揪，好甜好甜的蜜，忘掉那个危险的情况啊。我们众生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很危险的情况。那么他这个比方什么意思呢？下面的三毒龙啊，就是贪嗔痴啊，不是外边的了，都是心里面的东西了，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啊。四毒蛇呢，就是地水火风，就是地水火风啊。我们是四大地水火风所组织而成的，就是四毒蛇啊，地水火风。而这个上面有两只老鼠咬着那个藤呢，白的就是太阳，黑的是月亮，就是光阴，光阴呢、啊，光阴似箭催人老啊啊！那个藤呢，藤就是命根，命根，生命根呢、啊，哦，命根，那个藤就比方我们的命根，这个命根被这个光阴一催呀、啊，很快就会断掉啊，无常一来就要死掉吗？就要断掉。很危险了。那么因此到了这么危险的时候啊，他享受这个五滴的蜂蜜、忘掉危险了。那五滴的蜂蜜就是五欲，财色名食睡，五欲众生贪着这个五欲的享受啊，忘掉外面有狂象，内面有三毒蛇，三毒龙，四毒蛇啊，而且上面有黑白二丑，通通忘掉啊。那么他就是贪着世间的五欲呀，等到无常来才觉得痛苦，太迟了，太迟了，来不及了。所以这个井里面的藤，你掉在这个藤上啊，那怎么能够持久呢？是不能持久的啊。跑到井里去，到井里面去啊，那就是表示无常啊，你跑到这个无常的范围里面去，那是没有办法啊跑出来的。那个两个狂象 最像就比方生死，生死啊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死啊，生死狂象在追逐我们啊。那么这就是所谓井藤，水井里面的藤，你搬住这个藤能长久吗？不能长久的啊。这就显示这个无常的情况相当可怕啊。这只是说明呢，别显身身色身之犯，我们有了这个身体，生老病死无常快来，刹那意识相当可怕的啊。念念迅速，一刹那间转即是来生，何乃厌然空歌。这是第三段解释生灭时速，总结显示生灭很快啊，很迅速就会到来啊，解释生灭时速。这个道理说不完呢，我看留下次讲吧。今天就讲到这个暗受井藤，岂能长久，讲到这里为止啊。这个近侧文科判是分长文明诵，长文里面先讲教诫，然后释法。教诫有两段，第一是色身大战，第二尊称出家流弊。现在讲的第一段是色身大战，就是第一总名夜因苦果，就是文这个净财文的开头，夫夜系受身未免行累，这两句话就是总先标明夜因苦果。禀父母之遗体，假众缘而共成，虽乃四大扶持，常相违背，无常老病不与人区，朝存夕亡，刹那易逝，比如春霜小露，树火即无，暗受顶棚，岂能长久。这就是第二段别显色身之犯，分别显示由了这个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色身，就有许多的苦恼灾患。上次就讲到这一段，那么借这个春霜小露啊，暗受井藤，与这四样东西来说明上文所说的无常老病不与人齐，朝存夕亡，刹那易逝，说明这刹那易逝的情况，一刹那间最短的时间，一念有九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，一刹那之间就是来生了，易逝，易就是不同，不是今生，而死掉了就是来生的事情了。显示这个无常迅速，所以四十二章经所说的人命在福喜之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那么上面讲这个四种比喻啊，上次因为讲了这个时间到了，井藤的意思讲得很简单，匆匆忙忙说过，而把这个比喻跟法义的配合没有说得很清楚，现在在这里再补充，所以把这个比喻 跟法译啊，啊，恐怕这个口音听不清楚，就把它写出来。这四样比喻，春霜是春天的霜，啊，冬天很冷，下雪下霜，春天的霜，早上太阳一出来就很快就消了，就没了。这春霜是很快消除的。第二，小露，小是天亮，小是天亮，露水。啊，天亮之后到外头去看看那个瘦叶子，瘦叶子上面有一滴的露水，这个一滴一滴的露水呀，很快就会没有的，就等到天亮之后太阳一出来，那个露水就没了啊。所以说春芳小露都是树乎即无，树很快的意思，忽然之间很快就没了，无就消灭了，没有了。春天的霜，早上的露水，都是一样的，很快就没有了。我们这个生命刹那意识的情况也是跟这个一样的。第三个比方说暗寿啊，就是在这个